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伦敦会见了七国集团和欧盟的代表，向各国说明了他最近访问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并商讨了对华政策。礼拜一，布林肯与习近平的会晤中，双方一致同意稳定美中竞争，以免演变成冲突。北京方面称，中美关系正处于1979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七国集团在伦敦重申了他们团结一致的立场。声明说，朱七注意到在中国议题上密切协调的重要性，并重申朱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在伦敦还出席了乌克兰重建会议，会见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布林肯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经济复苏，并致力于与私营部门合作，实现乌克兰的现代化，协助乌克兰从战火中重建。中共在古巴新建军事设施的企图受到美国议员强烈抵制。礼拜三，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表示，拜登总统应该动用武力摧毁中共在古巴的军事资产。近日，拜登政府证实，中共正寻求在古巴建造军事训练设施，使它能够在距离佛罗里达州海岸不到100英里的古巴进行永久驻军。盖茨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的全球野心，他说，我们应该更担心中共正将古巴变成佛罗里达州海岸附近一艘静止的航空母舰。他还表示支持拜登政府授权使用军事力量清除中共在古巴的资产。这个预告早时，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吉梅内斯亦都警告拜登政府，中共在古巴的间谍基地对佛罗里达州选民、对每年访问南佛罗里达的数百万游客来讲构成了直接威胁。他敦促白宫采取行动，加强国家安全。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这个礼拜二，韩国现代汽车宣布出售两家在中国的工厂，这个意味着现代汽车在中国的生产设施只是剩下两处。这样做的原因是中国市场销售低迷，需要推进结构改革。报道提到，现代汽车2016年在华销量曾经达到113万辆，但2022年只是26万辆，六年间减少了 77%。 对于目前剩下的两家工厂，现代汽车将提高生产效率，并活用为新兴市场的出口基地。在中国市场，现代销售的车型将从目前的13款减少至8款，但是现代汽车集团通过扩大在欧美和印度的市场，去年总销量跃居全球第三。界面新闻引述三星证券的分析说，虽然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遇冷，去年在中国的销量只是占全球销售量的约 5%， 但是它在美国、印度市场的产能可能会在未来数年持续增加。6月22号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当日中国多个省市遭遇罕见高温天气，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并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其中北京和天津部分地区的高温突破了历史纪录。中国气象局全国高温榜显示，截至下午两点，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多个北方省市的气温都突破了40度，其中北京汤河口气温达到 41.8 度，位居全国第一，并打破当地观测史最高纪录。另外，在当日，天津西青 40.6 度，天津市区 41.2 度，天津大港 41.3 度都打破当地最高纪录。自6月以来，北京已出现9日高温日，预计这一次高温天气将持续到25号。路透社报道说，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北方省市上个礼拜亦遭受热浪袭击，迫使国家气象台发布中暑警告，几乎比以往要早两个礼拜。今日多国在北大西洋对失踪潜艇泰坦号的搜救工作已经进入第5日。该潜艇由海洋之门探险公司营运， 搭载游客对铁达尼号沉船进行探险。海洋之门探险公司今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相信潜艇上五名乘客已经不幸丧生，其中包括该公司的 CEO 斯托克顿拉什。据称泰坦号在出发时携带了能够维持96个钟头的氧气，亦就是说氧气很可能在今日上午的某个时候耗尽。美国海岸警卫队今日表示，在失踪潜艇搜索区域附近发现了一个碎片场。搜索人员确认现场有五块不同的主要碎片，是来自泰坦号潜水艇的。第一海岸警卫队的当地官员表示，海底环境极其恶劣，这些碎片与船只发生灾难性内爆的情况相符，搜救人员将继续在现场进行工作和搜索。礼拜三，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宣布，他将领导国会对人工智能 AI 的监管政策制定进程。舒默在华盛顿表示，联邦政府应当更多地参与维护美国的竞争力，在不限制创新的同时关注如何减少 AI 的潜在危害。他警告，如果将对 AI 算法建立规范的主导拱手让给中共，将破坏全球的民主根基，尤其是破坏选举进程。他说，中国共产党很少考虑民主治理的规范，他可以超越我们，为人工智能制定游戏规则，民主可能会进入一个急剧衰落的时代。近两年，中共已经出台至少三部 AI 法规，对算法、深度伪造和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监管。舒默说，美国 AI 政策的制定过程将因为开放的立法形态而面临更多阻力。国会将在今年秋季召集 AI 领域专家，举行一系列洞察论坛，为 AI 政策的制定奠定基础。礼拜三，欧盟成员国就对俄罗斯进行第十一轮制裁达成了共识。美联社报道，新制裁的很多措施目的在于使那些能够支持普京持续攻打乌克兰的商品不会通过与欧盟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或通过与俄罗斯仍有正常贸易关系的国家进入俄罗斯。欧盟官员表示，新制裁最大的亮点在于限制向第三国出售敏感的两用商品和技术，以避免他们被转售给俄罗斯。经欧盟成员国同意，这些国家的名字可以添加到制裁法规的附件中。目前，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等俄罗斯邻国，以及阿联酋、土耳其和中国对欧盟产品的需求激增。如果欧盟看到某种敏感商品对某个国家的出口大量增加，又看到该国对俄罗斯的同类出口增加了差不多的数量，这样欧盟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结束这种行为。俄罗斯扶持的克里米亚地区官员礼拜四表示，乌克兰军队礼拜三夜间发动导弹袭击，击中了连接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州的一座大桥。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大桥的交通已经中断并被迫改道。被称为克里米亚门户的冲加尔大桥是克里米亚与乌克兰大陆为数不多的交通连接点之一，亦是俄军在克里米亚与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之间重要的补给路线。乌克兰官员指出，大桥遇袭是对占领军军事后勤的一大打击。俄罗斯调查人员指出，乌克兰部队对冲加尔大桥发射了四枚导弹。俄罗斯扶持的当地官员在 Telegram 上贴出的一张相片显示，大桥表面被炸出一个大窿。该官员声称，乌克兰袭击大桥可能使用的是英国提供的暴风之影巡航导弹。今日，德州前众议员威尔赫德宣布加入2024年总统竞选，成为最新一位共和党候选人。赫德曾经是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曾经在国会任职三届。他在上 CBS Morning 节目时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表示，参加竞选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复杂的时代，我们需要尝试。美国人现在面临着很多世代相传的挑战。赫德表示，美国应该关注共产中国试图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持续的通货膨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以及学生 生数学、科学和阅读成绩下降等问题，夏德为支持者设立的一个在线页面显示，他们将获得对当前事件的理性看法，对影响美国的世界事件的独特视角，以及对技术的见解，而无需党派谩骂。夏德获得共和党提名的机会不大，因为和其他候选人相比，他的知名度相对较低，一开始的支持率亦好低。今日波音公司最大的零部件供应商美国世必锐航空系统公司，在工人投票决定罢工后，停止了在堪萨斯州威奇托市工厂的生产。这家工厂是世必锐在美国最主要的生产设施。今日距离威奇托市工厂的工人合同到期仲有两日时间。礼拜三晚上，当地机械师工会的大约6000名成员进行投票，拒绝了世必锐的最新合同。工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工会成员在世必锐公司工作勤恳，即使在疫情时期亦没有停止工作，但现在大多数成员认为该公司提出的工资待遇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他们决定罢工，使该公司回到谈判桌上。世必锐是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最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之一。在今日的早盘交易中，世必锐的股价下跌了大约 14%， 波音股价下跌了 3.3%， 在巴黎上市的空客股票亦下跌了 1.7%。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